我们上个星期应该是把第四章那个大臣的信心讲完了，对不对？那个第四章的最后那个大臣的信心哈，我主要是要点出两点。我们有没有什么还没有讨论的？有没有谁有印象哈？我现在身边没有这样，没有拿着那个讲义哈。但是我
是
要
我，
谈的，
好像
哎，
是
是。
说，上次说你要让大家是，就是因眼见而信耶稣有何危机，让大家去考。我记得是
哦，对
说，
对对对
让
对
这个
对
来
对，
讨论。
好的，好，是的，是的，哈，好，那眼见的相信会有可能会有什么危机？有没有人思考过，或者是有什么经历，然后看到别人的经历？哈，那我们上次是谈到这个大臣，他走了25英里的路，来到这个耶稣的地方，然后就是为了他的儿子的需要。那他的信心呢，是一个，他找到了耶稣的重点是要医治他的儿子，是他所爱的儿子。但是，从那里还不是对耶稣的信心哈，那是为了要耶稣为他的儿子来效力而有的这样的一个，他付出这个代价哈。但是呢？当耶稣说“回去吧，你的儿子活了”哈，前面有一句话说：“你们都要看神迹啊，如果不看神迹，总是不信。”等于说，耶稣他不认同由看神迹得的这种信，对他来讲的话，那不是真的信。那这个大臣呢，就是非常诚恳的，即使是这样，但是呢，耶稣不会在意，不会计较。嫌弃我们的不成熟，或者是我们信心的不纯，他还是一样啊，有他的怜悯的心来医治他的儿子，而且他不去，他就说你回去吧，你儿子好了。那这个时候，这个大臣呢，却是很肯定的啊，就回去了啊，他信耶稣所说的话，然后那个时候又另外一个进阶了哈，一个是为了儿子的需要。到处求医可能都没有办法了。听说耶稣的事迹，那来到耶稣那里，然后耶稣讲对他讲的两句话，一个是否定的话啊，为什么你们不信，一定要看神迹？这是一个对大家讲的，对着他也是对大家讲的。但是那个时候的大臣只有一个想法：你医治我的儿子好吗？就只有这个期待哈。那当耶稣说的时候。他就信耶稣所说的话，一直到他回去看他儿子已经活了之后呢，那他对这个耶稣呢，有了一个全备的，有一个很扎实的一个对耶稣这个神的儿子有一个全备的信心在那里。为什么我们知道呢？因为一个人的信心会影响到。会分享给他四周围最亲的人，所以在那里说到他自己，谈到他自己，还有全家就都信了啊。所以那耶稣的跟他们说呢，你们不看神迹总是不信，就好像要借着神迹来信的时候呢，那我们其实有很多人不是直接对着神的儿子耶稣的信心，也是其他的一些好像一个中介性的一个管道。慢慢的，有时候是慢慢，但是慢慢并不代表已经信了哈，就好像有点靠近，有点靠近。那有的人就在那个盘，在外面这样子徘徊盘旋哈，有的人就后来就进去了。那神的恩典，神的怜悯呢，总是要我们能够得救，记得这一点哈。那所谓的信心是信神的儿子耶稣，而且能够得救的这样的信心。那我要大家讨论说，思考说，当我们用看见来。信的时候有什么样的危机？有什么样的不够的地方？有什么样的不妥的地方？有没有人有这样的经历？当我们谈到看见的时候，这个看见不是那个灵里的眼光的看见啊，这个是我们眼见啊，看到什么事情发生，看到亲眼看到哈，就像那个多马说，除非我摸到耶稣的手上的钉痕，就类似这样哈，所以他看到的是。看得到的，而且是眼前的，可能也可以指向是这些物质性的，不是 用灵里的眼睛看见的，在讲的是这种看见，好，体验或看见，有没有人有这样的经历，或者是有别人的经历，让我们可以提出来。
师母，
是，请讲。
在我可能刚信主的时候，然后就听到有人说，他说，我亲眼看过，就是信基督的有一些神迹出来，但是呢，我也看见就是信佛的他也同样会有一些就是让我们看成为神迹的，所以他虽然知道好像是有一位神，但是呢。他又在徘徊，他又觉得我两个都看见了，那是可能就是说会有一位神，但是他不确定是在哪里，或者说他就跟着这个神迹去走，他觉得他能够显出来，那他就可能他就是神，可能他就不能够就专注在定睛在我们所信的这位独一的真神。
是的，是的，所以你有看过这样的情况哈，例子哈，是不是哈？对我来讲的话，那以色列人出埃及的前面有没有那一段时间？摩西算是他在他手上神迹，他手上有一些神迹，然后他们的术士哈，他们的哲士也有这样的神迹，对不对？不能讲神迹的，就是那个奇迹哈，神奇的那个事迹哈，就是他有什么，他们有什么，他到一个地步呢，到最后就没有了。好，那等于说呢，就好像用神迹在比较量一样，但是呢，即使以色列人经历了那么大的神迹，经过红海，他们还是整个旷野的经历呢，还是那么的。算是悲惨的了哈，就苦读跟悲惨的呀，所以耶稣会这么样的一个恳切的说，你们不要用神迹来当做你们信心的根据啊，这是他的一个真理的教导啊，还有吗？
师母，你好。
好，请讲。
因看的话，因看神迹，那是用人的眼睛去看的。
是的，
那我就想，那人的眼睛如果看到危机的时候，他也可以不信。所以说，这个呢，他信的根基不一样，那么他。肯定等到现在他看见神迹信了，但是将来他看见危机，他会离开的他会动摇的。因为我身边，我也经历过这样的就是我姐姐她媳妇，那有一次呢，就是我们就是和姐妹一起在病房为她那个媳妇祷告，真的这就。就出现了一个小小的神迹吧连医生都这个过程我不再讲了所以说我姐呀，我外甥他们都很哎呀感谢神呐，都很感动但是真的不可能成为他相信的这个不可动摇的根基
是是的，人的眼光，人的眼用，就是说自己的眼睛哈，用自己的眼光来做他的标准，这样，是的，是的。那我知道了一个危机就是这样子，当我们有一个经历，好的经历的时候，那碰到下一次是没有得着或者是不好的经历的时候，我们就会去反复我们的信念了。我有一个认识的一个，就是我知道的一个婚姻问题哈。那个妻子呢，在结婚的时候很清楚的做见证，说这是神要她嫁的先生。那她说她有做了一个梦啊，之后她也写了见证哦。之后呢，当婚姻产生问题的时候，是她自己本身有外遇啊。之后呢，她说我当初可能听错了。类似这样子，因为人会以自己为中心。当我们用眼见的时候，是以自己的眼光、自己看见的那个经历来，好像用那个来做我们的一个信心的标准啊，不是以对方，不是以神做我们的信心的对象。是的，还有吗？
师母，
是，请讲。 哎，
啊，
原地学，
我，
请讲。
哎，是的，是，因为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因为眼见，第一个，首先我们不一定，这个东西并不像电视节目一样经常能看得到，而且这个，也就是如果要等着去亲眼所见才能相信的话，这个可能也许要等10年20年，不一定能等得到。而且就像您刚才说的，即使是像以色列人，他们亲眼经历了，就亲身经历、亲眼看见那个红海分开的，然后到了旷野没有水，他们还是很懵，就是也不知道，因为他觉得红海分开是一回事儿，有没有水喝又是另一回事儿，所以要是每次都等着去眼见的话，恐怕也不可能去眼见世界上所有的。就比如说我这次生病被医治了，那可能是啊，我是眼，就我的一个眼见或者一个见证。那下次可能遇到工作的事情啊，其他的事情啊，或者是别人生病了，那他神能不能医治，这又是另一回事儿。所以，
是
这
光
个
呐，
都就又不好说。所以，
是光光
只
呐，
能凭着眼见就有这个问题，不可能把所有的都看见。
是的，就好像以事件来记了哈，就是这个事件，
对。
那个事，是的，是的，变得没有办法持续的哈。在圣经里面哈，每一次谈到信的时候，是有一个现在继续进行的哈，凡信他的，在原来的他们的那个语法里面呢，他们会看到一个他们自己的语文，他们知道哈，就是神啊，是人叫一切信他的，叫一切继续的信他的啊。凡是谈到信，都有一个正在进行而且持续的，都有这样子的一个，等于说那个信心是要持续的啊。如果我们凭着眼见，就像刚才那个严弟兄提到哈，等一下这件事情那件事情啊，红海的话，感谢神啊，然后唱了一首赞美歌。然后来到没水的时候，他唱另外一种歌哈，会变成这样。是的，是的，所以我们的信心基本上是基于我们的对象。所以希伯来书第11章的第一节告诉我们，未见你看不到的事情的一个确据跟肯定。到第6节的时候，告诉我们说，第一个信有神，有神，然后呢？也相信神的那个属性，他要赏赐给寻求他的人，是相信神自己的属性啊。但是我们的信心的这种，也会有一个，就是从那个好像几乎信了，有时候是几乎信了，有时候是不成熟的信啊，各种，有时候耶稣也讲小信啊，或者是怎么还不信啊，类似这样哈。到一个地步，真的进入信心的时候，是会有时候会有一个，就像这个大臣的这个过程一样。有没有人要补充？
师母，
是，请讲。
我想分享一下我曾经犯的错误，就是我以前信别人的见证，就是我特别信那种牧师的，而且我认为有生命的牧者的见证。我在刚信没多久的时候，我生老大之前怀孕，怀孕期间呢，你第一个孩子都说顺产很好嘛。然后呢，我就想要顺产，但是呢，我的这个想法被后面就更坚信了，就坚定的有想要这样的想法，其实是听了2个师母的见证。那时候啊，有个师母跟我说，她生孩子的时候，那孩子的脚先出来的，也没事儿。哎呀，我一觉得，哎，这多大的见证啊！然后还有一个师母是讲说，他的就是头先出来的，也没事儿。然后是那个，就所以他们都顺产嘛。然后呢，我就想，那我这个也一定要顺产。那这个他们那么难的都能顺产，然后我就很坚决。然后但实际上我在生的时候，开那个宫口开了一点，然后它就不开了。不，晚上的时候不是，然后呢，我又坚信，我就是坚决的跟医生说我要那个顺产，然后医生就说这个情况不行，有危险，然后要让我剖腹，然后我还是不肯，我还是不肯呢，我就跟他们就我还很平静，然后那个他们就惊动了他们医院的院长， 这个搞得晚上了呢，院长还从家里跑来，然后就跟我说，这个必须要要那个剖腹。他说你这样是有危险的，因为医院也怕出事嘛。然后呢，
是，
后来就剖了，就那个就我觉得我坚持不下去了，就因为院长都这样跟我说了，那我不能再执着，然后要考虑他们的想法什么的。然后我就这个事情对我神是给我一个很大的学习，就是。我以前就比较刚性的时候，就比较听这种见证，然后我会认为那别人的那个见证就是我可以去经历的，就是好像就是一个，那就是神就会这么做，好像是一个参考书这样子。但是那次是很大的一个学习了，就对我在之后再也就把别人的见证就放一边，可以鼓励我，但是我不会认为神也会让我那样经历。对，就是这
等
个。
于是在教导你了，对不对？哦，他也在带领教导。
是。
是的。好，如果对这个思考有什么其他补充，想起来等一下再补充哈，因为这给我们一点，一个大家有一个收集一点。大家的这个分享哈，我们可以，当我们帮助别人的时候，哈，或者说我们自己本身的经历的时候，我们都可以有一些彼此的激励哈，好，那不管怎么样，神的用意是怜悯我们，他的用意是要我们真的信他，好，那有时候我们不成熟的时候，他就像刚才那个一家谈的，就是他会用他的，我们不是故意不要信，是我们没有办法深信，或者没有办法对他的信纯粹的，就是很单纯，还有绝对的信他的时候，那他一定会训练我们，一定会教我们啊。这个是从那个短视到远视，看到这个远处哈，从这个物质性的，从我们的经历，只有在我们的经历，他们带到那个更高的哈，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这是一定要。被他来造就我们的，好，那我们就要进入我们的第五章。那在这里呢，约翰福音的五章到第十章之间，有一个很特别的，这五章里面呢，五六七八九十六章里面呢，它有一个模式，就是一定会包含神迹，基本上大概就是一个到两个神迹，会有一个到两个神迹在那边。那之后呢，他就会有一个耶稣的跟法利赛人的一个法利赛人他的一个对耶稣的一个质疑啊，对他的一个对抗啊，那就会有一些辩论，对真理的辩论，然后会有耶稣对真理的讲论，所以他会发有这个模式哈，第五章到第十章会有这个模式。那所以呢，每一个神迹，约翰不是在呈现神迹的经历。前面马太、马可、路加就是在讲那个经过哦，有这事情发生，跟记载历史一样。来到约翰的时候，他讲他陈述一个神迹的时候呢，他事实上是下面有他的信息，我讲过了哈。还有呢，这些事情都发生在有节日的时候，等于说都是在这个犹太那个耶路撒冷那个，比如说过祝棚节啦，过这个什么。逾越节啦，还有敬拜安息日的时候，跟犹太人的都有关，所以会产生一些冲突在，不是耶稣故意要冲突，是他们好像今天这个第一个医治那38年的病人呢，就马上使这些犹太人产生了生机、杀机，杀害的杀，那个契机的机，那所以我让大家注意一下五章第十章。如果你愿意把这个六章整个看过，然后你把它那个模式总结一下，一定有神迹，神迹一定有要指向犹太人、法利赛人要攻击耶稣的地方，因为这个神迹而产生了冲突，产生了危机，然后耶稣也会在那里讲出这个信息，真理的信息，好，那么我们就进入我们的。第五章哈，我们来到我们的约翰第五章哈，这有一个我们很熟的一个医治神迹，那一样的是一个节期哈，一开始告诉我们说犹太人的一个节期， 没有告诉我们什么节期，但是我们前面晓得，第四章的话是，第四章是提到吗？他过月节了，过，等一下，不管怎么样哈，我现在有点忘了什么节哈。那到第五章没有，也没有告诉我们什么节哈，有可能是跟着来的那个节哈，有可能是祝棚节哈。那但是这里没有讲，我们就不推测了哈。那在这里呢，也是一样，犹大人一个节期，所以这个事情的发生是发生在过节的时候，那么一定跟圣殿会有关系。他们上耶路撒冷去。好，我们从第一节念到第五节，好吗？一到五，看哪位来念一下，好吗？
我来吧。
好的。
这是以后到了犹太人的一个节期，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在耶路撒冷靠近阳门有一个池子，希伯来话叫做比士大，旁边有五个廊子，里面躺着瞎眼的、瘸腿的、血气枯干的许多病人。在那里有一个人病了38年，耶稣看见他躺着，知道他病了许久，就问他说，你要痊愈吗？是到这儿吗？
嗯，先到第五节。好的，好，先到这里哈，谢谢。好，所以地点有了，好，地点是在耶路撒冷，然后圣殿的东北角有一个叫羊门，因为那个门是专门他们把羊带到祭司那里去，被杀后进入的那个门叫做羊门哈。那个附近呢有一个池子，这个池子听说蛮大的啊，后来在不知道19世纪有考古有挖出来了哈，蛮大的哈。那里面有五个廊子，可这个池子呢，它的名字很好听，毕士大的意思是说怜悯之家，它是一个很有连续连恩典之家哈，可以这样讲哈。问题是四周围躺着的人却是看起来很可怜的啊，很绝望的，里面包括瞎眼的、瘸腿的、血气枯干的啊。那他们在做什么呢？他们长久的躺在那里等候水冻。那这里交代给我们知道说，有一种传说啊，有天使按时下来池子搅动那水，水冻之后谁先下去，无论害什么病就痊愈了。好，我们从这样的一个记载呢，没有告诉我们这个天使是谁的天使哈。那我曾经上过一段这个新约，从我上的是那个，就是我是用网上上的哈，就上那个那个以色列那边的这个课哈。那他们是这样提到哈，提到说其实这个池子在那边等着的人大部分都是一些异教徒，因为那是罗马政权嘛，对不对？异教徒。那因为那个池子很大，旁边又有廊子，然后又有个传说在那里，所以表示说呢，这个天使呢，我们想说，哦，天使一定从天上，一定神派来的，但是不见得是一个使者，但是他是传说。那从我是这样想哈，如果是谈到的是我们信的独一真神的话，怎么会那么的吝啬，每一次只能有第一个下去的才被医治？好，这是我的疑惑了哈，不一定是用这个来证明他们是到底是不是出于神的哈。那不管怎么样，在那里有很多人都是有问题的，等于说都是没有医生可以医治他们的，瞎眼、瘸腿、血气枯干，许多病人。所以那么好听的一个毕士大池，可是呢，四周围呢是非常的让人非常的沮丧的这样的一个场景哈。这里提到说，只要水冻，谁先下去？啊，等于说只有一个哈，那无论害什么病就痊愈了，所以那些人呢就在那边等着，所以等于说他们每一个人都有占一个位置哈，那可能看谁哈 就是能够站的跟那个水池比较近的哈，那个是最好的位置的哈。就像我们看看那个一些去听音乐的时候呢，那我们前面的位置会比较贵，对不对？后面就越来越便宜哈，就买那个里面那个位置的话哈。那我相信那里呢，在等的人也是有位置的哈。那他们基本上呢，这些人呢，大概都会有一个褥子哈，自己躺着的。就是可以在，因为你要他们等很久啊，是不是？有时候他们休息在睡觉也不一定啊，哈。所以啊，是还是每天让人家都抬过来，不知道好吧？他们是一直就睡在那里，还是说从家里再来？我们不晓得哈。好，刚才我们念到，刚才小红帽念到第六节了哈。那在这里提到说，耶稣来到这里，他看见这个38年的这个人躺着，病人了哈，病了许久。就问他说：“你要痊愈吗耶稣这个问话呢，我们都会觉得很特别啊。没有一个医生会问病人说：“你来看我是想看好吗？”没有这样的哈。但是我们知道，每一次耶稣一问一个问题的时候，一定跟我们的灵有关系，跟我们的整全人然后灵魂体有关系。他所谓的痊愈。到后来他的话，我们就看到说他的痊愈是什么啊？好，那现在呢，我们从第七节哈，好，我们先看第七节就好。哪一位帮我们念第七节？这是我们这个大题的一个主要经节哈。嗯哼。
病人回答说：“先生，水冻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我正去的时候，就有别人比我先下去。
好，我们用这一节来讨论第一个大题，来学习第一个大题。这个病人，我们知道病了38年。如果他从孩子的时候就病的话，那大概就也是40、50岁了哈，很久的一段时间，常年的病啊，有没有越来越严重？不知道。但是我们有没有发现，他跟那些形容说瞎眼的啦？哦，还有瘸腿的啦，有没有？他有没有比那些其他的人比较好的条件？从这句话，他在回答耶稣的回答的时候，事实上，耶稣问他说：“你要好吗？”他的回答是完全就是答非所问就对了。那为什么会答非所问？等下我们再来谈哈。好，那他说水冻的时候，因为前面提到他们在等水冻。他说：“有人，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我正去的时候，有别人比我先下去。好，他的重点是，我总是抢不到那个机会，对不对？啊，那我们有没有从这句话看到？其实从这句话看到，这个38年的病人，他还有一些很好的条件。”从第七节，他眼睛看得，对，那你躺
对，
着瞎眼的，我就不懂得为什么瞎眼的还要在那边等，他根本看不到水洞啊。但是呢，我想那是他们的一个寄托性的一个盼望吧。我在想，那还有呢？还有吗？这些都很非常，等于说非常就是。已经是残缺的人了，哈，基本上38年是病了很久的38年没有错。可是第一个他是看得见的啊，他看得见一些场景，看得见有人先抢先了，看见水冻了。他在那里的回答是说，没有人把我放下去，所以呢，都被别人抢先的机会。还有一句话，我正去的时候，这什么意思？
是他可以去的，我意思是。
是的，是的，我正去的时候，他是可有能力自己去的啊。还有，他是有眼睛看得到的，所以这个时候他的回答耶稣的时候呢，事实上已经不是这38年的病的问题了。问题在哪里？
心里已经就很多的积怨了。
几乎就在跟这个医生讲他的症状了哈，就是把这些话讲出来之后哈，他没有回答耶稣的问题，他对于能不能痊愈，我在想，等了那么久了，所以对于等啊等啊等啊等到最后呢，大概就只有在等着水动，那。到底水洞，我如果下去真的能痊愈吗？这已经不是他的问题了啊。然后呢，他在描述的是他的症状啊。有时候哈，我们会回答问题的时候哈，比如说，如果了哈，如果我们去看医生，然后医生问我们，当然医生不会问你说你要痊愈吗？然后，那医生问我们的情况之后，我们有时候也会有一些。我们的病症以外的，就我什么样哈？以外的一些，怎么讲呢？怨言吗？哦，苦读吗？我不知道怎么形容哈。就是其实刚才你讲说有心理上的一些苦水哈，心理上的一些症状哈，所以我们可以发现在这里呢，是充满着自怜啊，还有抱怨。还有在那里呢，虽然是一个有恩慈的池子，有恩典的池子，是一个很大哦，容得下那么多人，5个廊子的这些病人的池子呢，可是在那里呢，有竞争，谁要先下去，就好像形成这么一个社会团体在那里了啊。然后他回答耶稣的就是这个38年的这个人的症状。病症，外面显出来的病症，有没有对这句话有没有什么表达？大家有没有什么分享？我相信这一群人去到这边的人，刚开始都是存着心说，我有没有可能可以第一个下去，然后得到医治的？那他们把这个希望呢，寄托在一个或许是传说，或者是听说，或者是看到有人被医治，不知道啊。不管怎么样，他们有一个，他们不但不会觉得那是迷信的哈，但他们有一个信心在那里，就是等着。但是后来呢，当耶稣问说你要得到痊愈吗？事实上，他在抱怨的，不是说，哎呦，病得很苦好久了，我看好不了了，不是他在讲的是什么？水冻的时候，我没有办法去得那么快，也没有人帮我进去，也没有帮我把我快一点的，等于说，或许会说啊，我的家人呐，还有我的朋友啦，或怎么样哈，所以呢，我们会发现他的那个希望，从希望在那里等到水冻可以先下去，能够得到医治，能够好起来，已经慢慢移开到。他的一个想法就是，我能不能第一个下去？就水洞了，等于是他事实上是在等水洞。我的意思是说，有时候我们的盼望哈，刚开始很清楚，我希望怎么样，可是我们慢慢慢慢就移到一个另外一个目标去，而那个目标呢，刚好就是一个我们自己的迷失。不确实的，可是我们会把它放成我们的一个生命、生活中的一个目标。这个是一种眼光的病，我们的眼睛已经看不到我们的问题了。好，到这里有没有谁想要分享什么？
师母，
哎，请。
我觉得好像，像您刚才说的这种情况，好像其实是比较常见的一种情况，就是人们好像很容易陷入在一种，对某种情况，对某种事件发生的期待上，比如说可能说，哎，我比如说，打比方，我老公如果信主了啊，那可能就会怎么样。其实当时问题其实刚开始根源未必是这个，然后人们比如说会陷入一个，或者是啊，如果我，假如我有一个什么证书，那我可能就会 怎么怎么怎么样了，或者是就是很，其实问题本来刚开始的时候不是这个，但是人们会把一个归因在一个什么什么情况下，然后就有一个执念，然后就一直就盯住那个东西了，可能就会甚至是越纠结越深，就好像一个什么东西啊缠绕在那个上面，就最后就不断的可能甚至像38年来就一直把那个归因为啊，因为我下不了池子，所以我一直没有好。就是其实他也没有想过去找别的地方，打个比方去看看别的医生或者什么，然后他就一直在那躺着，或者是他也没有想过这38年去有别的，那个什么，他就一直在那等着那个，等就是很多时候就。
对不对，炎帝兄？等于说，我们可以理解到一个人，他本来很单纯，就是我生病了，我怎么解决我的病？然后我就找，然后我听医生的，不是，他已经到一个地步呢，已经把自己的焦点，不但身体有病，连心理、连想法都已经走了样了，都扭曲了。我是不是你的意思是这样嘛？对不对？这说平常
是的，好像很常见，对，因为我们
嗯
会经常发现，我们所执着的一个执念，其实本来跟这件事情没有什么太大的，就是
嗯嗯嗯。
可能甚至从第三方、其他人、第三者的角度来看，他也不明白你为什么就执着于这件事情，但是可能我们就会容易陷入在这个地方、这个里面。其实本来这两件事情是不太相关的，甚至是没有决定的。互相决定性的因素，但是常常我们会这样子。
好，刚才炎帝兄讲了一个词，讲的就是想我要表达的哈，叫做执念。我们有一种固定的、根深蒂固的念头在那里，而这个念头跟我们原来心里面所期待、所在盼望的，其实已经有走偏了，但是我们不知道。那我要回过来讲的是说，有没有人信耶稣？也是这样的一个历程。第四章我们谈到真的神，真的拜，真的信。第五章我要谈什么叫做很可惜的，刚好的相反的，这个逆，就是那个负面的，就是呢一个不信。那有没有人信耶稣也有过这种历程？有没有可能？
师母好像没太明白你指的是
好，
信耶稣的时候。
你刚才谈到一个执念，一个我的一个固定的一个想法，然后我的想法呢，其实已经离开了我的问题，因为我对我的，因为我相信是我的一个想法啦，等于说我的想法，那我的想法如果一直在那里的话，如果我信耶稣。有没有可能，我带着一个我自己的一种我的执念，然后也会对耶稣产生这些，哎呀，我好可怜呐！你看人家别人怎么样，人家都不帮我啊，我就是没有怎么样。你这样你了解吗，炎帝兄？有没有
啊，
人
我明
信？
白。
情况也信到这种地步了，这是我的意思。因为他，我刚才讲到第四章的时候，我们的信心是要在，你要信有神，信心是放在神的身上，专在于神，而不是我的想法或我的期待，我要怎么样，等于说，既然是信神，那么我就要把。我的神放在神的位置来敬拜他，或者来对他有祈求，或对他有这个交托求他的帮助都有可能。我们也有可能是在自己的一个像这样子一个很就是这个瞎眼、瘸腿、学区枯干，有时候是我们的一个灵里面的情况，也有可能是这样子。看不到长久就看不到，灵里的眼睛就打不开然后呢，为什么总是 知道很多，动不了，那个叫什么？瘫痪嘛，是不是啊？我知道很多哈，头脑知道很多，可是手脚就是动不起来，哈，头大，然后脚轻，哈，或者是手短，哈，有时候呢是软弱，血气枯干，没有力气，啊，这些都有可能跟病人的灵里面的病也有类似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是不是我们也会，因为我已经信耶稣了，可是我也会落入到这种情况。所以
师
你，
母，
是，请讲，你讲，
抱歉，师母晚上好，
你
是
讲，
会有的，师母。那比如说，我就一个很小的例子。那比如说，我知道我自己是基督徒，我知道我的一生是为了荣耀主，单单是为了讨神的喜悦。但是在工作当中呢，有的时候我会就跑偏了，我去讨人的喜悦去了。结果呢，后来就受到伤害了，然后突然间意识到了，哟，为什么心里受伤了啊？因为我是讨人的喜悦了，我对他怎么怎么好，我也希望他以礼待我。但是当他做不到，他毕竟也是人呢，当他做不到的时候，哎，我受到伤害了，然后一下就把我敲醒了。啊，我说，因为你把你的喜乐建立在人的身上，你肯定要会受到伤害的。所以
是吗？
这个在这。在属灵的这个信仰上，我们知道我是基督徒，我应该是追求主，但是被世间的人世间每天生活的这个劳苦愁烦，有的时候一不小心，他就会给我拽进去，然后感谢神，然后我又能跳出来。但是把我拽进的时候，我就心里会暂时的，我就会失去喜乐，我会失去平安，我就觉得不值得，然后再不断的神再给我拽回来，敲打我，给我拎出来。所以我就在想，这个人的一生当中，哎呀，就是挺容易偏离的。我不希望偏离，但是有的时候一下子就是不由自主的，然后他感谢神又拽回来了。谢谢师母。
是的，是的，哈。那等于说呢，有时候我们自己的一些本来固定的一些想要的或我们的，就是所谓的世界有没有要心意更新哈？还没有更新的那个部分，不会把它带偏去哈。那我的重点主要是放在说抱怨呐、自怜呐、信耶稣以后还会有这样的一个症状吗？有没有可能呢？而且呢，是指向耶稣的。为什么不是我？为什么人家就怎么样？有没有指向耶稣的？哈，其实我
师母，
是这样。
不好意思，我觉得，像您说的这种情况，其实挺也比较常见。这种情况会不会是由于一个，也许就是我们读经或者是对经文的理解，在这个读的方面，比如说我们得到的可能不是一个全备的一个信息吧，就是完整的信息。比如说，可能我们认为。也许有的人可能会偏重于就是，救恩的什么这种啊，或者是然后他遇到了不是他想期待的这种情况，他就会有一些反应，或者比如说他很注重，比如说是那个，比如说圣灵对他的一种感动啊，如果没有的话，可能他就会这样子，是不是？就是说他刚开始，比如说我认为。比如说，可能我祷告神就一定会应允，或者是一开始他信的时候，就是带他给他传福音的那个人，可能给他做的像您说的做的一些见证，可能是比如说，哎，他被怎么怎么样，他被医治了，那他就认为好像只要我祷告，我就一定会被医治，结果我没有被医治，然后他就，因为他可能也许就他平常可能不怎么读经，可能他就只知道一个，但是他可能不知道有约伯啊，可能不知道。保罗身上也有一根刺啊，所以他就认为自己没有被耶稣医治，他就可能会产生抱怨。这会不会是因为就是这个他只对福音的有一些偏差的，一开始一些理解产生的一些执念？
一丝或者执念，自己的固执的一些想法，是不是？所以是会有这种情况的哈。所以有时候呢，我们的心里面的一些有一些苦啊，或者是怨呐，其实我们是指向神的。在这里的话，或许这样讲好不好？ 怎么只有一个人呢？怎么只有那个先驱的才会被医治呢？哈，会不会就类似这样哈？这种抱怨，这种心里面的不平，这里心里面的自怜呢，有各种的一种表达方式。好，那有时候我会看到说，有时候信耶稣的人哈，到后来的那个生的那个闷气，怪的其实是我们所信的那个对象。刚才说真正的信是指向我们所信的神三位一体的神哈。那现在呢，反过来讲，有时候我们所怪的、所不平的，也是这一位我们信的。没有按照我们的期待的这样的神，就像犹大为什么要把耶稣卖掉？他其实期待的耶稣不是这样子的，他有他的希望耶稣怎么样成为那个复兴以色列国哈，成为那个可以把这个罗马政权哈可以推翻的这样的一个怎么讲呢？国家的。啊，国家的王哈，他是应该是这样期待的，其他的学生都有这样的期待，连彼得也是啊，所以他们问说：“你复兴以色列国什么时候？”看他们看到复活之后，想说：“哎呀，这个都复活了，那这一定是他一样，当然他是弥赛亚，他是救世主啊，那他们就是还是把它定规在只有是他们的国家啊，他眼光就只有这么那个哈，嗯哼。”就没有办法扩开、扩展他们的属灵的眼光，所以这些问题都有可能是我们灵里面的问题。那么这个问题指向什么？指向我们有被盗的病，就是我们本来是背着神的生活，背着神的这种生命，跟神是逆向而行的，被咒诅的生命。那么这里面呢，我们已经信主了，我们已经。被拯救了，我们已经在光明的国度里面，在神的国度里面了。但是我们带着一些病症在我们的原来的这个，就是有点像病的一个病害一样啊。所以这个需要的是被医治。我们会觉得有理由让我抱怨，有理由让我自怜，我一定有理由可以让我在这里发一顿牢骚。那其实耶稣说，你就是需要痊愈，你需要的就是被医治。可是我们的焦点已经移开了，移开到别人怎么样？移开到只有一个，移开到我就是没有办法抢先，我自己的无助，我自己的一种好像对自己的一种不满意也有可能。那在这里呢，很清楚的，耶稣是要告诉这个病人，而且他主动来找他哈。等一下我们会谈哈，为什么耶稣只找这一个？等一下再回过来再来谈这个问题哈。那我们先谈说，耶稣主动来找这个38年的病人，那他问这个问题，其实就是说你需要被医治，但是这个38年病人呢，他要的已经走了样了，已经扭曲了。好，那耶稣再把他带回来。好，然后到了第6节的时候，第8节的时候，好，八九节，好，我们念一下哈，哪一位念一下第8、第9节？
耶稣对他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那人立刻痊愈，就拿起褥子来走了。
哼哼。那天是安息日，那这个结果非常的大快人心，对不对？而且呢很直接，他讲了他的吐了他的苦情之后呢，耶稣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不要再留在这里啦，而且你不需要那个褥子啦。不要老是让自己就窝在这个地方，哀哼呻吟啊，抱怨啊。那很神奇的是第9节，这个人呢，本来还在那边哀声叹气啊，根本就绝望了，根本不可能嘛，对不对？ 基督教讲说我不可能会第一个下去了，不可能了哈。和尚还是一年等过一年哈，然后呢，他竟然听到耶稣这样讲，他就立刻痊愈，然后按着耶稣讲的褥子拿走，不要留位置了，不要老是要占这个位置啊。好，那我们看一下今天的我们的主题经节，第一，我们这个这一章的我都放的主题经节哈，就是在第5章的21节。好，请念一下。这是我们这一章的主题经节，第5章21节。
不怎样叫死人起来，使他们活着；子也照样随自己的意思使人活着。
好的，好。刚才我说过，其实这个耶稣已经很清楚的告诉这个38年的病人，你需要痊愈，意思说你需要被医治。那什么叫做被医治？耶稣的意思，等一下我们往后面就会看到了哈。那这个很奇妙，这个病人呢，竟然呢听到耶稣的话就起来拿他的褥子走了。那我就把它连接到第21节，父怎样叫死人起来，使他们活着，子也照样随自己的意思使人活着。好，等于说。神是一位从无创造到有的神，叫死人复活的神，这是亚伯拉罕所信的神哈，在罗马书第4章告诉我们哈，亚伯拉罕所信的神是叫死人复活、使无变有的神，这个是信心的一个内涵。我信的神是怎么样的神？他的大能啊，他是一开始说有就有。要用他的话创造的神，从无变有，而且叫死人复活的神。所以，当有一位这样的神对着这个38年的病人吩咐这句话的时候，我问你们一个问题哈，是不是表示这38年病人对耶稣有信心呢？
不是，
不是，为什么你认为不是？
因为他没有跟主，他也没有提到，也没有就是从他的对话当中跟主就是没有任何的关系，他也没有信靠，也没有去听说好像耶稣，所以这完全是主的怜悯，他说起来，拿起你的褥子走
好
了。
我们记得以西结书里面有个形容哈，那个枯骨哈，本来是枯骨，然后呢，神的能力在那里上面就动起来，就开始动起来，就有肉了哈，就有生命了哈。呀，那这个地方让我想到以西结的这个预言哈。好，那我们先把它念完这一段，我们再回来谈好了哈。好。那我们从传道书这个是安息日哈，好记得哈，我刚才说过哈，从第5章到第10章这个当中呢，他的神迹本身都会连接到犹太人的对耶稣的敌意，引起他们的敌意，那之后呢，就会有耶稣的讲道，就有他的这个信息的传讲哈。那现在我们就把它连接到最后16节好了哈，看好哪一位帮我念一下，从刚才念完到安息日往后，我们念到16节。
那天是安息日，所以犹太人对那医好的人说：“今天是安息日，你拿褥子是不可的。”他却回答说：“那使我痊愈的对我说：‘拿你的褥子走吧。’”他们问他说：“对你说拿褥子走的是什么人？”那医好的人不知道是谁，因为那里的人多。耶稣已经躲开了。后来耶稣在殿里遇见他，对他说：“你已经痊愈了，不要再犯罪，恐怕你遭遇得更加厉害。那人就去告诉犹太人，使他痊愈的是耶稣。所以犹太人逼迫耶稣，因为他在安息日做了这事。是
好
到十
的，
六节吧？
好的，到16节，对，好，我们都叫今天呢，我等一下有几个问题，我们需要一起思考跟讨论哈。好， 前面这个医治的这个事迹呢，他埋下了一个犹太人逼迫耶稣的一个线索，因为他在安息日做的这事，讲了一个所以哈，那人就去告诉犹太人，使他痊愈的是耶稣。那刚才里面你说他应该不太，你刚才怎么讲？我们前面谈到的。
我说他跟耶稣就是没有关系，是耶稣主动找他，然后怜悯他，给他医治，也没有
是
看到他的回应，嗯。
的，嗯哼，是的。好，那我们就这个事迹我们谈念完了哈。那我们来讨论一下我们的问题好吗？啊，我的第一段是提到说，38年的这个病症呢，除了他的病体哈，生病的身体以外啊，那么我们看到他的，我们听到他的抱怨。我们看到他的郁闷、沮丧，然后我们也看到他心里面是很刚硬的哈。我们往刚才念完那里，我就看到他是很刚硬的哈。因为呢，病久了啊，等于说呢，一切的这个正常人的这种功能啊，都已经都走样了啊。事实上，这个罪的病哈，人的那个被盗的病哈。会让我们真的是扭曲哈，我们的身心灵都会扭曲啊，身体跟罪有关系吗？不是所有的身体的问题都是由罪来，但是圣经里面确实有让我们知道，有的身体的问题是跟罪有关系。后来耶稣又回去见他哈，我刚才念过的那个14节哈，后来耶稣又到殿里面去遇见他。这里我感觉是耶稣刻意的到殿里面哈，不是说哦又遇见他，是后来耶稣在殿里遇见他，对他说啊，特别对他说，你已经痊愈了，不要再犯罪，恐怕你遭遇得更加厉害。那么这个。不要再犯罪，跟你以后更加厉害。这个的意思呢，有两个可能，一个是以前他的病跟罪有关系，比如说像那个哥林多教会不是有这个拜偶像啦，还有这个什么就是淫乱有没有啊？那。在哥林多前书第5章，哈，我看看，有个地方说呢，把他的身体交给撒旦，那或许他还可以罪得赦免，灵魂可以得救，可是身体呢，会因为他的纵欲，哈，他的欲望，所以使身体会得到一种，就是一种病，哈。那我们现在很明显了，比如说像这些同性恋的会得到艾滋病，这就是一种类似这样罪带来病也有可能哈，这有可能哈。我在讲的是，我看看我有没有写下来，在哥林多前书第5章那里提到说有人娶了自己
还是5章18节的，
的，哎，你念一下，念一下。
不是我没看到，只是我昨天我们刚看了这个经文，就说
啊哈。
教会应该怎么处理这个事情，就是
啊
就
哈哈哈
好像是5章18节那左右，
，OK，好，
是5节吗，师母？
你念一
我来
下，
读
就
一
是
下
把
哈。
要给撒旦哈。
要把这样的人交给撒旦，败坏他的肉体，他使他的灵魂在主耶稣的日子可以得救。
所以有时候呢，我们的身体的病呢，跟罪会有关系啊，事实上会是有的哈。但是并不代表所有的身体的病都是由罪来的哈。我们不要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哈，不要包括那个生来瞎眼的啊，当然不是病了，就生来残缺瞎眼的，他们就问说这个是谁犯罪有没有？ 所以他们是有这样的一个概念的哈，就是有时候有一些病呢，或者是残缺呢，是跟罪有关系啊。那这个我们就比较没有这种概念啊。那犹太人是有的啊，我们只有的人就会说，哎呀，我前辈子做什么孽，有没有像类似这样的哈呀？那这里呢，耶稣提到说，你不要再犯罪。恐怕你比先前更厉害，有一个可能是跟他前面的那个病是跟罪有关系，也有一个意思是说，你如果我们等一下再谈他们回来再谈什么叫做不要再犯罪的意思哈，等于说呢，你已经得到我给你的恩典，你已经很明显的，你已经成为一个。你的生命已经转过来了，啊，你已经痊愈了。事实上，耶稣他是要救这个人的全人的哈。那如果你还犯罪，那我们就再回到上次我们谈的，到底什么叫犯罪？等于说，也有可能讲，但是他以前犯罪，所以致使他有这个病。耶稣说，如果你继续这样的话，你会更严重。但是基本上。我个人会觉得说，这是在指他的灵魂的部分，就等于说，他虽然他已经被医治，他的病情已经好了，可是呢，他还有更严重的事是，他的灵魂有没有得救，灵魂有没有被医治？我们的得救呢，就两个层面，一个是有没有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他必赦免我们的罪。被赦免。第二个是，他要洁净我们的不义，洁净那个部分就是一个更新，一个医治。哈，那大卫也讲说，我的灵啊，我的心啊，不要忘记神的恩惠，因为他赦免我的罪，医治我的病。那么这种病，这种全人的，包括跟灵连接在一起的这个病呢，只有耶稣的话，只有神自己。口出语言，或者是口出言，就像他创造使死人复活哈。事实上，这些罪的病呢，是会让我们进入一种死局的，不是只有说哦，我很痛啦，或者是我意志不好啦，不是只有这个，而是会进到把我们的生命放到一个很死局、很绝望、很幽暗、很抑郁，到甚至一个地步呢。你的里面是很刚硬的，我提出来了哈。一方面有病情，二来有怨情、苦怨哈。再来的话，有一个没有绝望的抑郁，再来最后的话，就是心里面是刚硬的。我们可以从他跟这个犹太人的对话知道，说他的心里面是刚硬的。一个人在那边被耶稣医治他的这个病。而且他不是等很久吗？竟然对这个医治他的人，他一点都没有认识他是谁，那是什么意思？他完全是跟人的关系已经是断绝了，心里面是很硬的哈，就是连接不起来了啊。他碰到一个恩人，即使他不知道他是谁，但是是一个恩人。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病情的话，事实上是怎么讲呢？活着是很不快乐的，非常不快乐的，不可能有快乐了哈。但是这个没有喜乐哈，啊哈。好，那我们要来谈一下我们的问题好吗？好，谈我们有谁要讲什么，请讲。
我刚才就想起一个，就是我觉得这个人，就像刚才咱们前面说的，也是他这个人也挺有意思。就像说的，他的完全陷入在这个自怨自怜，就是这种，就是已经脱离了他想治病的本身了。他等于是所有的情绪都纠结在到底我能不能，什么时候能抢先下去的。他就觉得别人比他快，或者他没有人帮忙这种。这种他倒就好像对于他来说治病好像已经不重要了，能不能抢到这个位置好像成了他的生活的关键，而且 而且当时我就刚刚想到，就是其实很多人，当耶稣当时名气已经蛮大的了，就是很多人专门就是有人抬着呀、或者像那个很多人就是带着他去见耶稣啊，希望耶稣能够把那个鬼赶走啊，医治他们的病。然后这个人好像都完全没反应，都只等到耶稣医治完他都甚至是，就他的脑子里已经不会主动的去寻找耶稣。就是，就像我们有的时候情绪在的时候，已经不知道去寻找神，而是就是陷在那个情绪里，就是完全，会这样，就是一直纠结在这个事儿。对，就是说他已经都忘了去，人家都去找了，一大堆人都，耶稣都累得都不行，都治不过来，他居然没反应。
大家对于严弟兄谈的这个部分有没有理解？有没有理解严弟兄在谈的这个部分？他刚才讲到一个执念，当一个人已经有一个很固执的一个，然后他在盼望的是什么？他已经也跟原来的想得到医治的这个已经都错开了，好，都已经不对了啊，然后他自己不晓得，然后他整个人不是只有他的病，他的身体的病，他整个人的身心灵都已经很大的扭曲，但是自己不自知。一方面，我们也看到，当耶稣一出他的话的时候，一讲的时候，这个人就完全的复原了。但是，完全的复原是耶稣使他复原。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点是，他不知道这个人是谁的时候，我们还是回到信心的问题。耶稣主动找他，耶稣主动找我们，耶稣怜悯人。他的连续，因为他来就是要拯救罪人，就要医治有病的人。然后他是主，他找来找寻找我们哈。我们如果要找，我们找不到的哈。但是问题是，他寻找我们的时候，我们就一定是真的有定睛，很真正的在相信耶稣是我的救主嘛？这是一个重点哈，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重点。我记得上一次，我在别的一个聚会上面的时候，有一个新的姊妹就提到说，教会有哪一些现象，哪一些症状，有没有？是这个聚会吗？其实她在提的就类似这样子的一个情况，有没有这种现象？应该是有的，等于说呢，充满着各种被盗的病症。可能他来谈的可能类似是这样子的哈。那当然，他有他的苦情了哈。我们可以理解哈。好，那我们现在来讨论第一个问题好吗？如果你们有想到什么，就随时就提出来哈。为什么耶稣只有医治一个人？那么多人，耶稣有没有可能说来全部看着我？你们全部起来都好了，有没有可能做这种事情？他有没有能力做这种事情？
有的，
有，是不是？那为什么他只针对这个人？
我是想，耶稣他每次去医治一个病人，他都不是，不是随机哈，而是说，有他的意义在那里，所以他把，他特别挑选这个人，然后又记在圣经里，让我们来看，就是有他的意义。这个人就是根本不认识主啊，然后得医治，他好像也没有感恩的心，就是拿到现实当中，如果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得到医治，我们是不是很对于你的感恩的心，最起码要有一个回应，但是他在这里就什么都没有，后面就说到他反而成为告发耶稣的人。
那你觉得意义是什么呢？你说一定有它的意义，那它的目的跟意义是什么呢？
我觉得这张让我看到，就是其实一个人外在的医治真的就是，不是真正的主耶稣的目的。同样，也告诉我们，我们如果信主耶稣，只是在 外在的去信，或者就是想从主耶稣那里得着什么一些益处的话，其实没有真正的与他有关系，而且会错过就是上好的福气。
等于说你是说，就有点像他特别去跟那个井旁的妇人谈到的这样的一个事件，这也是特别他选的一个，好像给我们在灵里面给我们的一些教导，是这个意思吗？这是你的意思吗？
对对，是的。
了解，好的，好。有没有人有其他的想法？我提这些问题哈，提这些问题其实。有可能当你在带别人读圣经的时候，有可能别人也会问你啊，为什么只有所以不是说只有要让你们好像要为难你们或者让你们去思考啊，事实上这些问题都有可能别人也会问这个问题，那你怎么样来回答他们，可能你也要有一个比较有深入的一个了解，所以我才提出来啊，为什么那么多人偏偏找这个人啊，刚才里面说呢，他也是一个，你说随机还是不是随机？是有选择性。
对对，神主耶稣他去医治，他也是就是和天父同工，可能他都有每一个他有意义，不是随机拉一个人就可以来医治的，我是这个意思。
还有吗？
师母，我能想。就是我觉得体现就是神的那个怜悯的心肠，就是这个人我们人会认为他不配得，就他这么他这么可恶啊，心态也不是很好，然后他最主要是他医治，他被医治了，他还去告发耶稣，还去主动的去找，我看一下是他他去告诉犹太人那个是耶稣嘛，所以我觉得就是。我是就是看到耶稣能不知道他会这样吗？肯定是知道的，或者说，就是我们来看整个这个事情的时候，我觉得就是体现了一个神的那个连续，就是不配得，不配得，人是看来这个人是不配得这个恩典的，但是神还是给他，我能想到是这个，
也是，是，因为我们在第四章谈到井旁妇人，我特别提到说。神的主权哈，然后神有他的时间，神有他自己的预定，好，那我们是在他的下面跟他同工哈，这是我第一个大前提，我这样谈哈。那么来到这里的话，当然也是在这样的一个真理的前提下面哈。那我们知道神是不偏爱的啊，神是有连续的心，那他的连续是对每一个人的。还有没有谁有什么想法？
是吗？我没有想法，但是我的问题可能会更大一点，就是看耶稣他在行神迹的时候，就是我心里的疑，就这个本身就是我今天心里的疑问，他为什么只救这一个人？而且在看这是耶稣他过往行神迹所有的这个情况，问题会更大一点，就是在水变酒的时候，他会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但是他在这个时候他并没有考虑什么时候到没到，我不知道他是时候到了还是怎么样。然后对，就是他每个神迹行的这个好像就有点像他说那个凭自己的意思去行，但我不知道是到底怎么去理解这些东西啊。所以我是问题更大了。
好的，没有大不大，没有不会。跟这个有点类似的一个方向哈。耶稣在他母亲要他做点事情的时候，他帮助的时候呢，他提到说我的时间还没有到，等于说他做事情有他特定的时间。来到这个例子的时候，